以下是读经，您可以参看周报的内页或是两旁的投影布幕。今日要读经的经文在诗篇90篇15节以及诗篇33篇22节。诗篇90篇第15节，求您照着您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，叫我们喜乐。诗篇33篇22节。耶和华，求您照着我们所仰望您的，向我们施行慈爱。以下是正道，今日正道的题目是多多蒙福，为什么神对他比较好？恭请徐牧师传讲神的道。
亲爱的牧者，弟兄姊妹，主日平安喜乐，主日喜乐。感谢神，我们很珍惜我们可以一起敬拜神的恩典跟机会。在刚刚的献诗中圣城，我们仿佛看到了新天新地，在我们的当中，神他的荣耀向我们彰显。天上的城是我们真正的家，是我们真正的盼望，是我们真正的依靠。感谢主。弟兄姊妹，我想请问大家一个问题，我们生命常常彼此基督徒碰面会问安平安喜乐，请问什么东西会夺去我们的喜乐？愁烦，好，谢谢丽莎老师。好，还有吗？忧郁，好，还有吗？经济课业，还有吗？喜好，还有吗？孩子啊，是，好，还有吗？失眠啊，轩凯昨天没有睡好。好，来，我们来想象一个画面，如果最近这个高三生考完了学测，哦，这个分数榜放了，接下来要第二阶段。假设我们想象一个画面，突然繁星也好，哦，或者推甄也好，就放榜啦，哇，查到自己的榜单，发现哇，妈妈，我上台大喽，好开心。然后接下来看到旁边的人，右边上台大医科，左边上台大电机，中间的我台大没有看过的科系，来，请问这个喜乐会不会顿时怎么样漏气消风，对不对？好，如果去年这个总经理宣告，哦，我们的业绩大好，所以整个公司大家加薪，耶，加薪，好，然后就是看到薪水条，发现哇，我加了5000块，哦，一个月加5000块，然后看到旁边的阿明加了10000块，旁边老板的这个孙子，董事长的孙子加了20000块，请问这个5000块顿时怎么样？啊，怎么只有这样？啊，怎么会这样？我们讲具体一点，哦，我们去全联买东西，好。这个排队排了有2-3个店员在帮忙结账，哦，这时候你发现奇怪，人这么多，为什么排的这个店员旁边那个阿嬷动作这么的慢，哦，旁边两条这样咻咻咻就过去了，我排了半小时还在这里啊，来，我们要讲一个东西会夺去我们的喜乐，叫做比较，是吧？一旦我们开始比较之后，很多的福气就开始变质了，很多我们所渴望所得到的千辛万苦得到的东西开始变质。哇，你发现比较很可怕，但是人爱不爱比啊？很爱。从小时候出生，哇，我的孩子好，3600多克，哇，3800-4000巨婴，好，开始比体重，开始比身高，好，开始上学的时候就读哪个学校，哦，成绩如何，分数怎么样，就开始比比比，然后出了社会就，哦，那可以比的就更多了，哦，你的公司，哦，你的薪资，你的福利，哦，你未来的升迁发展，哇，比比比比比，好，这个比不过没关系，我在 FB 上面，这个按赞的比较多，哦，追踪我 IG 的人比较多，啊，结了婚之后，哦，我的先生比较帅，哦，我的太太这个比较美，哦，我的孩子，哦，比完先生太太就比孩子，比完孩子就比什么，是的，我昨天听到了这个弟兄很可爱，他说到50几岁我们这个年纪了还能比什么，来，我们来比看谁先做阿公，啊，有够无聊，好，这个 我们就发现人很爱比啊，但是当我们比的时候就会发现比上不足比下有余，总是永远比不完，总是觉得心里头好像哎呀。那这个比较的过程当中有一句话我们通常不敢说，哦，基督徒我们认识神敬畏神，我们不敢说一句话，就是这句话在我们心里头，哎，那尴尬，神对他好像比较好一点呢，神对我的同学比较好，神给他的学校比较好，神给他的公司这么福利那么好，哦，神给他的婚姻，神给他的家庭，哦，神给他的房子都比我大，哇，怎么会这样？上帝啊，难道不公平吗？神难道对他比较好吗？哦，弟兄姊妹，有没有这个问题啊？哦，我们诚实说，我们一些时候真的会有这样子的疑惑，难道上帝不公平吗？难道上帝不公平吗？来，我们看一段经文，在诗篇145篇第17节，经文告诉我们，来读，请。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，在他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。经文告诉我们，神一切所做的工作无不怎么样，神是公义的神。接下来他在一切，神怕我们听不懂，所以讲的一次再一次，一切一切所做的都有什么，换言之，上帝是公平的神，上帝是慈爱的神，他是我们在天上的父，充满了公义慈爱，这是神说的，神没有改变，神是公义慈爱。哎，但是我们看我们的生活啊，真的是不太一样嘛，对不对？哦，有人一生出来个子就比较高，有人分数比较高，有人薪水比较高啊，有人血压比较高，有没有？哦，啊，就不太一样啊。哦，那上帝怎么有公义呢？上帝怎么有慈爱呢？这是我们的问题。来，如果我们看到这些差异，有这些差异，神又说，神就说神是公平的，神不改变，而上帝不改变，但是我们经历到的就不太一样，有些人就比较蒙福，神是公平的，所以问题出在哪里？我们在圣经上说，神降雨给歹人也给好人，神赐下雨水，没有说哦，这个比较乖的人雨水多一点，这个这边不乖的雨水少一点，没有，圣经上说，圣经的话，神降雨给好人也给歹人，赐亮光照亮我们，神是公平慈爱的神，广施慈爱，但问题是你我这个人有没有走在蒙福的道路上，关键是我们要认识什么是蒙福的法则。经文第90篇告诉我们，神照着他叫我们受苦的日子遭难，所以叫我们喜乐，33篇告诉我们，神照着我们仰望他的向我们施慈爱，这两段经文都提醒我们，神的祝福有一个法则，神要祝福怎么样的人，什么样的轨道，神照着我们的苦难，神照着我们的仰望给我们喜乐跟慈爱。因此今天我们一同来思想，什么是神祝福的轨道，什么是神祝福的法则，让我们认识这个法则，走在法则当中，经历到真的神大大的平安福气临到我们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赞美您，这个早晨我们聚集在教会中，主啊，让我们看见这不是一个教堂，这是永生神的家，这是耶稣就在我们的面前对我们说话。主，你深深知道每一位弟兄姊妹，每一个好朋友心里头的重担压力，哦，主啊，肩头所背的，哦，主啊，一些时候甚至我们力不能胜，我们有很多的挂心担忧，主啊，但这个早晨我们把自己放在神的面前，求你自己的话语成为我们的解答，成为我们的鼓励，成为我们的安慰，求神对我们说话，仰望你的恩惠怜悯，谢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感恩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是的，今天我们透过这两篇诗篇看到祝福的法则，我们要行在其间。诗篇90篇很奇怪，90篇的作者是神人摩西，摩西所写的歌诗歌，他告诉我们说，神要使什么人喜乐，神照着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遭难年岁叫我们，请问你看得懂这个经文吗？受苦就很苦，遭难就更惨，为什么受苦和遭难会叫我们喜乐呢？诶，很奇怪，摩西为什么会这样写呢？当我们想到苦难，我们想摩西的时候，哇，摩西是最有资格来谈苦难的人之一， 为什么？各位想一想，有谁出生过不久就被迫被丢弃，丢在河边，丢在水上，任水漂流？这叫做摩西。因为整个埃及的环境，他必须要离开父母，而他在埃及王宫长大，他却仗义直言，伸张正义的结果，成为国家的通缉犯，亡命天涯。接下来神要他回去埃及，带以色列人出来，哇，那更难了。法老拥有绝对的权势武力，拒绝他，而好不容易出来了，过了红海，而这些刁民，这些以色列民也反对他，一次两次反对他，可拉党攻击他。接下来我们看到他哥哥姐姐亚伦米利安也来抹黑他，哇，真的好惨好惨。而他的人生的最后，他向上帝说，我希望能够进到应许之地，一步也好。神说，不要求了，没有，因为你在牧养这群百姓当中没有尊我为大，所以你不能进去。哇，你看这个人惨不惨？哇，从出生然后40岁、80岁、120岁，他有很多的艰辛。但是到了新约，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告诉我们，摩西他看为基督所凌辱比埃及财宝更宝贵，他有资格来告诉我们什么叫做苦。他所受的苦应该比你我都来的多的更多，他受了很多的凌辱，但是他却说，神能够叫我们受苦的年日，遭难年日叫我们喜乐。为什么？从整个诗篇第90篇，我们来看摩西喜乐的秘诀关键，他看到了什么？他看到了他多多受了很多的苦难，这些苦难对他生命的益处是什么？诗篇第90篇第5节、第6节告诉我们，神叫他们如水冲去，他们如睡一觉，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，早晨发芽生长，晚上割下枯干。他发现他经历过很多的苦，这苦难教他第一件事，他看到人生是何等的短暂，人生如水，覆水难收，人生如梦，难可以梦，人生如草，渺小枯干。他发现自己是何等的渺小，何等的短暂，何等的短暂。不但如此，接下来经文继续讲第9节、第10节，他努力一生做了很多的事，但是我们经过的日子，在你震怒下，我们度尽年岁，好像什么一声叹息。哇，摩西要写回忆录，那可是精彩的呢。哇，从出生到埃及的王宫，到旷野，最后以色列人，哇，他被称为神人，就是跟神面对面的。哇，但是他说，人一切努力一生的是一声叹息啊。叹息完，第10节告诉我们，不论70岁、80岁，其中所惊夸的是什么？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如飞而去。你我想一想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我们努力了很多的所谓的丰功伟绩，结果回头一看，劳苦愁烦，很多的这些掌声，很多的欢呼，结果如飞而去，很多所成就的工作转眼成空。我们到底抓得住什么？我们抓得住什么？摩西看到人的一生是何等短暂，人是何等的有限，他看到自己的人生，而更深刻的他看到了什么？经文第7节、第8节，他说，我因着你的怒气而消灭，因你的愤怒而惊惶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，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。他看到了什么？他看到他的生命害怕，因为他看见自己的罪恶、隐恶、隐藏的，神都知道。弟兄姊妹，你发现摩西看到苦难带给他什么祝福？苦难让他认识自己，认识我们是何等的短暂，何等的有限，认识我们是何等的软弱，何等的罪恶。哇，弟兄姊妹，这是一个很重要智慧的看见。弟兄姊妹，很多时候我们奔跑我们人生的道路，我们规划明天要做什么，接下来下个学期，明年我的业绩等等等等，这些东西都重要，但是我们要更清楚看得到一件事情。弟兄姊妹，人生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吗？什么时候我们会停下脚步？很严肃的讲，是很多时候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，尤其是疾病，疾病让我们停下来，我们已经铺设好的人生轨道，美丽的人生，疾病让我们必须停下来。我最近看到一句话，我很赞同，他说，当一个人健康的时候，他会要100件东西，但是当一个人不健康的时候，他只要一个东西，是什么？ 很多的时候神透过我们的一些苦难，透过我们的一些健康的危机，或是我们的家人可能倒下来，可能离开，让我们停下我们自己的脚步。过去我们很忙的，但是我们被迫停下来，到底我在努力什么？到底我在追什么？到底我一生所追求的有没有价值？哇，这个太重要了。箴言告诉我们，有一条路人以为正，但至终走向哪里？死亡。神如果不把我们的脚步停下来，很有可能我们就是全速前进，但是奔向的路却不是天国天家，而是死亡。所以摩西说，神叫我们受苦是使我们喜乐，因为神让我们受苦使我们认识我们自己，我们是何等的短暂有限跟罪恶。这个智慧是何等的宝贵，让我们停下脚步来思想。智慧的人让我们起来思想我们人生要去哪里。第一，苦难让我们认识自己；第二，苦难让我们学习敬畏神。经文第十节告诉我们，是我们的年日我们便如飞而去。前面的经文都在讲人，我们，我，但是很奇妙，当他思想神，从我们第十一节转向了神。我们来读，请：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？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？你发现了吗？第十节他不断讲我，但是到了第十一节他说你，哇，这是一个智慧。他发现人生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认识神，要敬畏神。人是何等的短暂，神才有永恒；人是何等的有限，神才是无限；人是何等的罪恶，神是圣洁。我们要按着他神该受的敬畏晓得神的愤怒，要认识神，尊崇神，敬畏神。并且十三节提到了耶和华，我们要等到几时呢？等什么？求你转回，为你的仆人后悔。转回在新译本、旧约中译本都是回心转意，后悔就是怜悯。意思是什么？过去你我等很多东西，在某人的背影默默等候，是吧？在某一个公司的候补名单默默的等候，在放榜的名单上默默等候。过去我们等很多的事情，但当我们遇见神之后，我们看到我们等什么呢？我们等候神向我们施行怜悯，施行拯救。哇，这是一个太智慧太智慧的一个祷告。今天下午有婚礼，3点钟欢迎大家一同来参与跟祝福。在婚礼当中，下午要证婚，我要提到一件事情。很多的夫妻关系在人看来是死结。为什么是死结？因为每一个人都忙着要改变对方，成为我所想象中应该要有的婚姻的样式。我们每一个人基本上都忙着做一件事，就是改造丈夫大作战，改造妻子的7个法则。好，我们想办法要改变别人，但请问我们喜不喜欢被改变啊？不喜欢。所以当两个人忙着改变别人，两个人都不愿意被改变的时候，接下来就有很多的摩擦，很多的冲撞，接下来就是那个绳结越结越死，然后最后就是一团死结。哦，好像那个毛线已经全部捆在一起了，是无解的。但感谢神有解，解在哪里？解就在今天的经文。如果我们的人生只看到我，那就是死结。但如果我们人生转向耶稣，耶稣是世界的中心，我不是宇宙的中心，耶稣是世界，不是绕着我转，而是世界是因着耶稣而有。意思是我们敬畏神，把人生的主权从自己转向耶稣。当我们都做这件事，甚至严格讲夫妻只要有一个人开始做这件事，这个关系会开始改变。因为我仰望神，我不再被你激怒，我不再忙着改变你，我是忙着主啊，我要讨你的喜悦。而当一个人改变，另外一个人就被迫必须改变，接下来这个婚姻就有出路。弟兄姊妹，神帮助我们，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的人生起来。苦难教导我们第二件事，是我们敬畏神。生命不是绕着我们自己转，而是绕着耶稣，以耶稣为中心。我听到一位牧师有一次分享到董老师母的祷告，哇哦，这个智慧的老师母的祷告。他就听到有一次，他就听到妈妈为他祷告，这个祷告是老师母说：神啊，主啊，求你可怜我们阿正啊，求你可怜可怜我们阿正啊。哇哦，我越思想越觉得这个祷告好智慧。弟兄姊妹， 如果不是神怜悯我们，我们早就像索多玛、俄摩拉，我们早就该受地狱的审判，我们就早就该承受我们的错误所应当要承受的刑罚，不是吗？因此我也偷偷学了这个秘诀，我就常常在心里头、哦、可怜比较文言的讲法就是怜悯、哦、所以我常常说，主啊，你怜悯我，你怜悯我，你怜悯我的孩子，你怜悯我的弟兄姐妹，你怜悯我的教会，你怜悯我们的国家。当我们不断的呼求神怜悯的时候，代表的是，主啊，我不能掌握明天，但是你能，我把这一切交给你，我敬畏你，求你怜悯我。呼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起来敬畏神，敬畏神。不但如此，摩西更看到苦难教导我们第三件事情，让我们所做的工作改变了。经文第十六节告诉我们，愿你的作为向你的仆人显明。我们要看到神的工作，神的作为。第十七节是人的工作，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在我们身上，愿你坚立我们所做的工，我们所做的工愿你坚立。你发现苦难让我们可以看见上帝的工作，苦难让我们放下自己手做的工，而起来加入上帝的工作，加入神的工作。哇，这个太重要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所做的工作有多少的保存期限？有多少时候这个工作会停下来？而什么东西可以带到永恒，带到永远？弟兄姊妹，神答应我们，我们启示录第十四章是他们写地上劳苦做工，原文没有果效，做工随着他们，就是我们在地上服侍主，我们在天上会继续的服侍主，是存到永永远远。弟兄姊妹，神感动我们的心，过去我们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照着我们喜欢的、哦、早上八点要不要上课我决定、哦、这工作要不要做、哦、我把老板给 fire 了 我决定、哦、我这个下个月、哦、我要去哪里、哦、我要出国我决定。过去的人生是自己决定，但当我们遇见神之后，我们发现他是我们生命的主角，我们要做他的工作来服侍他，这个人生才是最喜乐最有价值的工作。有一位教授，宇宙光的负责人林志平老师，他从教授的职分退休，而有一次他分享到，当我退休的时候，我想到，哇，我已经到了退休的年纪，那接下来我要做什么呢？很多人想着退休生活，就是我要如何哦规划，如何去哪里去哪里哦，去台东买一个房子等等等等，都好。但是这位长辈他说，哇，我已经六十多七十了。中国人古人讲一句话讲得好，他说物以稀为贵，这个东西如果不多，它就很珍贵，很有价值。好，所以他说我的人生已经不多了。所以在这不多的人生当中，我要投入最有价值的事。他起来继续大力的服侍主，大力的来宣扬，大力的见证神。弟兄姊妹，神帮助我们，苦难使我们看到人生最有价值的事是服侍耶稣。最后，苦难让我们经历神给我们不一样的荣耀和喜乐。十四节，我们一同来读，请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，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。早早是今天，我们就可以得享神的慈爱，并且永远一生一世欢呼喜乐。第十五节，他再一次讲，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日子遭难年岁，叫我们喜乐。你发现他不断的讲，神使我们喜乐，喜乐，感谢神。苦难使我们转向神，而在他的里头，我们得到了很大的喜乐，今天的喜乐到永远的喜乐。因此，弟兄姊妹，神鼓励我们，如果今天我们在一些健康的苦难，在一些家人关系的苦、前途的苦当中，求神给我们一个行动，让我们把我们的苦难交给神，并且转向神，我们把握机会大力起来服侍耶稣，这是神所喜悦的，转向他，依靠他，并且大力的服侍他。神鼓励我们，我的人生有两个转捩点，在我人生的方向，我在大学念台大机械，到了大四的时候去双主修台大法律系，我的人生期待更多一点帮助人，接触人，我们教会有很多的律师，他们成为很美的见证。所以我大学毕业的时候规划，就是我会花两年去美国拿花两年先当兵，然后接下来花两年去美国拿一个美国硕士的学位，法律硕士，然后接下来就是花一年到两年考到律师，然后成为职业的律师，然后接下来期待有一些影响力， 那我的规划，那时候2000年我在大学毕业，我们所有法律人的梦就是阿扁，陈水扁总统先生啊，他从大学的时候考到律师，然后接下来党外运动，然后接下来议员立委，然后接下来市长总统，哇，这个法律人能够影响整个政策面，哇，多么好。那时候是我们的偶像，我就期待好像威伯福斯在台湾推动法案推动正义，那是我在大学毕业时候的梦想。而在我人生第二次大的转弯，就在我当兵的第二年，那时候我在准备托福，准备律师司法官的特考，而在有一个礼拜天的下午，那天我在部队留守，因为我是基层连队的辅导长，主管管要留守，所以我就留守在部队当中，我就没有办法来敬拜。而今天 那天我就听一个信息，突然到下午2点多，哇，那个画面今天仿佛在历历在目。那时候25岁，而我就突然看到一段经文撞击了我。他说什么？在使徒行传第17章，神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，并且预先怎么样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。这个经文突然打醒了我。25岁的我觉得我可以做每一件事，我有无限个明天，我可以去每一个地方完成我每一个梦想。但是我突然看到，原来我的年限，就是我的时间轴，是被上帝定准，是限定的。我们的时间是有限的，而疆界是空间，空间是被神限定的。换言之，神为每一个你跟我已经预备了一个时间跟空间，而它是有限的。而在有限的时空间当中，什么是最有价值的投资？在那个下午深深的撞击了我，我发现原来我不是有无限的明天，我的人生是短暂的，是有限的。难道我要绕一大圈，然后不知道能推动什么法案，不知道对台湾社会有什么样的帮助，走这过去的梦，还是我愿意直接来传扬耶稣，传扬福音，引导人认识永生呢？神感动我，我大概花3天祷告，我就清楚蒙召，神引导我做传道人。感谢主，直到如今全职传道19年，在合一堂的服事，神的怜悯托住我。哇哦！我发现弟兄姊妹，苦难为什么有价值？苦难让我们发现，原来我们不是有无限个明天。我甚至思想，我已经服侍19年，离我退休只剩下17年。换言之，我已经过了中线了。我已经过了中线，我开始在算，我还有几篇道可以跟弟兄姊妹分享，我还有多少时间能够来服侍，能够来牧养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时空间是有限的，而在这短暂有限的时间空间，我们要投资什么？昨天我们参加小林姊妹父亲的安息礼拜，一个孤儿院长大的孩子跟着国民政府来到台湾，从一无所有白手起家打拼，建立一个家，3个女儿非常的孝顺，91岁92岁的高龄离开。但是我们思想，有一天我们也会走到人生要离开的时刻，我们要很严肃的思想，我们能够留下什么，我们能够带走什么。如果我们不思想，我们就不断忙着今天的工作，不断的在绕，这样的人生是没有永恒的方向跟盼望的。求神给我们一个眼光，这是苦难带给我们的祝福。发现哇，原来我这么有限，主啊，原来人生的主角不是我，而是你。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是一切要服侍耶稣，得到上帝的荣耀和喜乐。求主鼓励我们，在我们当中年轻的弟兄姊妹，35岁以下的，请你为自己祷告，神，你要我全时间服侍你吗？如果是，让我不要害怕，不要逃避。35岁以上，主啊，让我来加入支持教会建造传道人到全世界宣教的这个意向。求神把这个恩典放在我们的当中，鼓励我们，让我们人生看到最有价值的是什么。感谢神，神答应我们蒙福的法则，是我们在受苦当中更多的认识自己，敬畏神，服侍神，得到荣耀喜乐。这是诗篇90篇摩西提醒我们的。来第二段，来我们看诗篇33篇的智慧。他告诉我们，神要照着我们所仰望他的，向我们施行慈爱。这是一份怎么样的慈爱呢？经文不断的对比了世人跟属神的子民。 十三十四节告诉我们，世人神从天上观看世人，查看一切的居民，神看见每一个人。但十八节告诉我们，却是神的子民，是神的眼目会看顾敬畏他的人，这是不一样的。神认识每一个人，但神格外的看顾他的子民。三十二篇第八节告诉我们，神说，我要教导你，指示你当行的路，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。你发现神认识每一个人，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认识神，而唯有上帝的子民，我们起来认识神，起来看见神，就发现哇，原来神定睛在看我们，定睛在帮助我们，引导我们，鼓励我们，何等的喜乐，何等的美好，我们是蒙神格外看顾的子民。是的，求主鼓励我们。我们有位弟兄，他突然之间他的视力急速的衰退，正常的视力突然之间两只眼睛剩下 0.02， 基本上几乎全盲 0.02。 哇哦，最好的医院，最好的医生说没有办法，我们努力了，就是这样，没有办法。我们能够依靠什么？好奇妙，我们祷告，这位弟兄继续抓住神祷告，后来小组长，后来我们一起祷告，后来遇到了一个好的医生，而慢慢慢慢祷告当中，神引导他。他有一段时间因为视力的关系不能来教会，而有一次聚会，我看到他出现在二楼，好喜乐，感谢神。他后来视力恢复到 1.2， 能够恢复到正常，两只眼睛完全的恢复，感谢主。神实在看顾我们，他知道我们的疾病，他知道我们的需要，神会怜悯我们，因为因此我们多仰望神，多多蒙神的看顾。第二，我们要多多蒙神的慈爱，蒙神的福气。三十三篇第十节、十一节告诉我们，人的计划是很有限的。耶和华使列国的筹算归无有，众民的思念无有功效。但耶和华的筹算怎么样？他心中的思念，是的，人一切的计划其实是很有限的，很有限的。只有神的筹算，神的思念会存到永远。而神的筹算思念，第十一节讲到筹算思念，第十二节讲到神的筹算思念是什么呢？我们来读，请。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，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。哇哦，你看到了不一样。人的计划都会过去，都无法成就，但上帝的计划一定会成就。而这个计划的关键就是神要赐福你，赐福我。当我们以神为神的时候，是有福的，是有福的。感谢神，神答应他要把永远的福分赐给我们。人们常说人算不如，好，我们把这句话稍微改一下，改为我算不如主算。来跟我讲一次，神帮助我们，我东算西算，但是不如神来引导，神来规划。我算不如主算，而被神所引导的人生是平安蒙福的。当我在预备这个讲章，预备到这里的时候，突然之间看到一个讯息，哇，好喜乐。我们有位姐妹就在上礼拜去旅游，旅游过程她传一个讯息说，好奇妙，昨天晚上我们住宿饭店搞错房间，就把我们从一般房升级到这个海景，这个特等房，哇，可以看到这个海，好奇妙。哇，神实在给我们很多的福分。弟兄姊妹，各位如果去儿童主日学去看一看这些小朋友，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一个体会，至少我自己在儿主看到很多的孩子，我发现在教会里头的孩子不太一样。在教会里头的孩子好像都特别可爱，大家有这个感触吗？特别灵光，特别特别有反应，很奇妙，很蒙福。有一个小朋友，他基本上他是在人际上面是有很大的困难，有这些医师的评估，这个他的人际上面基本上是他没有办法跟人互动的，很辛苦很辛苦。但很奇妙，他来到主日学，昨天师母给我看一个影片，这个孩子可以一句一句跟着妈妈一起念经文，一起背经。哇哦，这个是一个神迹，好奇妙，好奇妙。而有一个小朋友要做劳作，他就说我不会做。哦，这个孩子是不会跟人，没有办法，不能跟别人互动的，他竟然看着他说我帮你。然后他做一做做一做，他说我不会了，我不要做了。然后这个有困难的孩子再看着他说 我可以帮你。哇，旁边老师看到眼泪都快流下来了，好奇妙。今天早上我也是看到这个小朋友就牵着我们的小正道，就手牵手进到主日学。各位如果认识正道，你就知道这是一个神迹啊。哇，他总算知书达理了啊，手牵手去主日学。弟兄姊妹，上帝的福气好多好多的临到我们，好奇妙。我们多多仰望神，多多领受神给我们好大的福分在我们当中。不但如此，神答应我们，神要给我们很大的喜乐。诗篇三十三篇不断地提到喜乐。世人只会惧怕神，来到神面前害怕，因为不认识神害怕。但是上帝呢，经文，但是属神的子民，神答应我们，经文告诉我们，我们的心必靠他如何欢喜，依靠他的圣名。而第一节告诉我们，义人啊，你们应当靠耶和华欢乐。世人只会恐惧害怕未知，但是属神的你我来到神面前是有很大的欢喜，很大的快乐。神为我们预备，感谢神，神答应我们，神为我们预备了好奇妙的恩惠。诗篇十六篇第十一节告诉我们，我们来读，请。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，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。神答应我们有满足的喜乐，永远福乐在上帝的手中。神为你为我预备，求主恩待我们。来，我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哦，请问上帝要给我们的喜乐跟一般我们在地上得到的快乐，请问有什么不同？来，副主席宏伟弟兄，来，起立。哎，有什么不同？好，这个没有蕊过的结果就这样。好，来，好，请坐。好，来，我们的吴佩瑜，好，这个少企辅导，来，您觉得？好，很好，掌声鼓励。好，世人得到的是短暂的。好，那耶稣给我们是永恒的。还有呢？不行，来，好，我们就这样子撑到十二点半。好，来，来，找一个弟兄，好，星海，外在的，哦，神给我们是内心的满足，是不是？很好，掌声鼓励。好，讲下去就十二点半了。来，我来告诉大家我的体会。世人跟耶稣要给我们的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，在箴言告诉我们。我们来读，请。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，并不加上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别。各位刚刚讲都很棒，而这边有一个很大的差别。神给我们的福气是不加上忧虑的，而人在地上得到的福气会有什么？来，如果这次考试考第一名，好，哇，这个班排一，好，校排一，好，北北基，好，这个区排，好，第一名。来，请问如果是第一名，下次考试会不会有压力啊？哇，那压力可大着呢。好，如果我们做业务的，哇，这一季我们是金牌业务员，哦，业务量是别人的三倍，好，这个整个公司的一半的业务都是我打下来的。好，来，请问这个金牌业务员到了下一季会不会有压力啊？今天我们身体很健康，没有问题，但是请问我们对我们的健康，年纪慢慢大，我们对我们的健康，请问会不会有担忧啊？会不会有压力啊？哦，很多的年轻的弟兄想要谈恋爱，哦，姐妹也是。好，但是各位想一想，哦，如果真的有一个很帅又很美的，很帅像韩星，哦，BTS，哦，很美，哦，像这个天团，哦，女团，哦，来做你的男朋友女朋友的时候，请问当你手牵着他走在马路上，请问你会不会有压力啊？哦，弟兄姊妹，神帮助我们，神要给我们的福气跟地上的福气最大的不同在这里。地上所有的福气都会有副作用，都会让我们担忧，今天拿到了，明天还会吗？哦，我这个职业，哦，AI 我会被取代吗？哦， 我们昨天去台大杜鹃花节，我遇到了很多的爸爸妈妈带着孩子从嘉义来，从台中来，来看这些科技学校。我还碰到两个爸爸，哇，我真的给他们举大拇指。他们的孩子没来，爸爸来。他说孩子没空，我就来了，我来看一看哦，这个科系怎么样？还来问这个备审资料怎么做啊？等等等等，哇，这个孩子没来，爸爸来，哇，这个108课纲哦，这要怎么做啊？考试要怎么填呐？高中要怎么填呐？世界上给我们的快乐，通常有一个副作用，有很多很多的忧愁摆在我们的前面，但神给我们的喜乐，使我们富足，并不加上忧虑。有一个年轻的孩子，大学生，来问我说：“哎呀，我心里头很空虚，我不知道该来教会还是去庙里。”哦，他两边都有去，而他就来问我，我就说：“来来来，年轻人，聪明的你，你来仔细想一想，你去仔细看一看，那时候庙里头走出来的人，他们的脸上的表情，跟那个从教会走出去的人，那个脸上的表情。”有没有什么不一样？哎，你去研究一下，看有没有不一样。哎呀，这个年轻人很聪明啊，哎，真的不太一样，不太一样。哇，那个庙里出来好像还是很愁苦。哦，那教会出来的不知道为什么就很开心。好，弟兄姊妹，上帝要给我们是真实的喜乐，是从今天直到永远，从这一代直到千代的祝福要临到我们。最后我们思想了，神要给我们多多的福气，多多的喜乐，多多的眷顾，而蒙福的关键在于经文33章第22节告诉我们，神照着我们所仰望你的向我们施行，得着慈爱的关键就是仰望神。经文告诉我们，仰望神，仰望神，神施的法则就是我们仰望神多少，神给我们的福气就有多少。神是很公平的神，我们仰望多少，神给我们的福分有多少。经文诗篇81篇第10节告诉我们，神要我们大大怎么样，神就给我们充满，而小小张口就只有小小得着，大大张口就大大充满。到马太福音第7章也告诉我们，我们有什么粮器粮，原文没有给人，这是加上去的，以必用什么粮器粮给你们。是的，我们带着什么粮器来，就会决定我们得到什么样子的祝福回去。这是上个礼拜董牧师告诉我们，喜乐的关键在于饥渴慕义，就是我们有一个大的良器在神的面前。主啊，我要来认识你，我要来敬拜你。如果我们只带一个小小的罐子，我们就是带回去小小的，但如果我们带一个大脸盆来，今天神的恩典降临的时候，我们就带着一个大脸盆的恩典回家。求神让我们大大张口仰望神，仰望神。那你说神在哪里，怎么来仰望呢？诗篇22篇告诉我们要仰望，22节告诉我们仰望，18节告诉我们什么叫仰望。18节我们一起来看经文，诗篇33篇第18节，请：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。仰望告诉我们两件事，第一个，我们要坚定相信神的慈爱，神爱我们绝对不改变。世界会有很多的谎言告诉我们说，你不是第一名，你没有价值，你是一个多余的人，你不爱，你不被爱，这都是谎言。我们要坚定的信靠神爱我们绝对不改变，我们相信神的慈爱。第二个，我们选择来到神面前敬畏他，高度的敬畏神，就是尊崇神，认识他，把人生的主权完全的交给他，这是敬畏。神喜悦那敬畏他并且仰望他慈爱的人。最后我们谈什么是仰望神具体的行动，最简单就是我们跟神祷告。雅各书告诉我们，你我今天没有得到福气的关键是因为我们不求，而人有求了，求了之后为什么得不着，是因为我们妄求，浪费在宴乐中。因此敬畏神最简单的行动，仰望神的行动，就是我们向神祷告。我们不住的以祷告来到神的面前，跟神说，主耶稣，我需要你，我的家需要你，我的孩子需要你，我的工作需要你，我的课业需要你，求你来接手，我们的国家需要你。当我们不住的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就不住的要经历到神的大恩典托住我们。前两个礼拜有一位弟兄来跟我谈，说他的长辈住院要开刀，于是我们就一起祷告，我们就迫切祷告， 好奇妙，下个礼拜来，他说哇哦，这医生都说不可思议，这么大的刀，隔天出家户，三天后回家，哇，非常的平安，非常的奇妙。而上个礼拜有一位姐妹，我们的姐妹眼睛也是突然之间有大的危机，我们听到的时候就一起祷告，就抓着她一起祷告，把她先生叫过来祷告祷告，好奇妙。再过两天听到她再去检查，感谢神，我们所担心的事情都没有发生，她的眼睛是没有问题的，感谢主，神实在很乐意听我们的祷告。今天的信息告诉我们，有一个蒙福的法则，不论在苦难中，不论在各种的危机中，蒙福的法则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交给神，仰望他，向他祷告。最后我们透过信息一分钟，把这个信息带回家，谢谢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天到了信息一分钟，我们思想谁可以多多的蒙福呢？上帝好像父母要照顾保护我们，而神要照着我们所仰望神的向我们施行慈爱。当我们仰望主，我们要经历神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，还仰望他慈爱的人，神的眼看顾我们。我们要经历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那民是有福的，是大大的蒙福。我们也经历我们的心必靠神大大欢喜。我们仰望神，全方位的福分要临到我们。而另外一方面，神也照着我们受苦的日子和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。苦难带给我们的祝福，让我们认识自己的短暂有限跟罪恶，更让我们起来转向神，学习敬畏神，等候神，转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，并且停止自己的工作，而我们积极渴望神的工作向我们彰显，我们所做的工愿神来建立。愿主恩待我们，让我们无论得失不得失，仰望神，信靠神，走神的路，大大蒙福。我们祷告，主耶稣，我们谢谢您，你照着我们所仰望你的，照着我们受苦的日子，为我们施行慈爱与喜乐，让我们认识你，完全的顺服。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 我们一开始提到了喜乐的杀手是我们的比较，而如何能够打破比较，能够走在喜乐当中呢？关键在于，最后我鼓励大家，我们用一句话，是神给我的就是最好的，阿们。上帝给我的就是最好的。弟兄姊妹，我期待我们用信心仰望神，做一个宣告，神给我的是最好。昨天我们在杜鹃花节一起传福音，好奇妙。董牧师遇到一位学生，我们就提到说，我们有去服务，我们去花莲服务。那学生说，啊，我就是花莲人啊。哦，我们去花莲的新城服务啊，我就是新城人啊，好奇妙哦，我们就遇到他这个新城人。而我在传福音当中，一个爸爸哦带着儿子来看，哦，我就跟他谈，哎，讲一讲，哇，原来我们是高中建中同一届的同学啊，哇，我这21班，他是一班，哇，世界这么小，哇，就是在那边碰面。哦，很喜乐，哦，看到我们的同工都非常的积极殷勤的摆上，哦，让我最喜乐一点就是我们家的太太师母一起去传福音，哦，她过往比较在家庭等等的牧养，哦，但她昨天去台大做一些外籍生的一些关怀，所以下午我们就一起传福音，一起在台大服事，哇，特别的喜乐。想到2005年，将近20年前，我们成立台大福音中心，我们开放家庭，然后好多的学生，哦，我们可以关心他们，哦，过了20年，哦，都这把年纪，哦，还可以来做大专的工作，哦，还会被误会成同学，哦，真的很幸福的一件事，能够做20年的这个大学的工作，哇，我真的觉得很喜乐。弟兄姊妹，我要讲的是，当我们细细数算，就发现神给我们很多很多美丽的祝福。弟兄姊妹，我昨天晚上就做这个练习，哦，来，我给大家一个练习，哦，就是请你想一想你的配偶，而他是神所给你的，而他是最好的，是吧？神给我们的配偶是最好的，神给我们的父母亲 他们不完全，但是神给我们，他们是最好的，他们是最好的。而我们的儿女，有些时候也许让我们担忧，但是我昨天就一个个告诉我们家三个女儿说，你要记得你是最好的，哦，你在爸爸心中你是最好的，哦，他是我们最好的孩子，哦，而神给我们的工作，有些时候我们不喜欢，但是我们用信心宣告，神既然引导我们到这里，平顺也好，苦难也好，都是最好的。神给我的工作就是最好，虽然累得跟狗一样，虽然钱那么少，但是因着我，这个公司就是最好的。好，我的离开，我离开以后，这个公司会更好。好，无论如何，好，我的工作是最好的。进到你的学校，好，就宣告这个学校是最好的。不管人间的这个排名如何怎么样，不重要。神把我带来就是最好的，我用信心宣告，哦，我在这个地方是最好的。哦，很多弟兄想要结婚，我鼓励大家思想，神今天给我单身是最好的，是最好的。而当一个人是这么喜乐的时候，他会吸引对的人在我们的身边。如果一个人是说我要找女朋友，女朋友是你吗？是你吗？哦，这种人大家跑都跑，吓都吓死了，怎么可能会跟他交往呢？弟兄姊妹，除非我们看到今天我所得到是最好的，今天我一切的环境是最好的，我们用信心这样的宣告，这样的人生就打破了比较。别神给他的最好跟我没有关系，而神给我的最好，我要珍惜，我要数算，我要感恩。来看看你身边的弟兄姐妹或者家人，哦，如果是你的家人，你跟他说你是最好的家人，哦，如果旁边是你的弟兄姐妹，你跟他说你是最好的弟兄，你是最好的家人，可以跟你一起敬拜，真好。好，来来练习练习。好，你是最好的。好，很高兴坐在你旁边。哈基玛米西德都走尤罗西古。好好，你是最好的。好，来感谢神，神帮助我们。好，大家回家之后要记得跟太太说你是，好，碰到你的小组长要跟他说你是，好，回家碰到你的孩子，好，你要跟他说你是。感谢神也给我们最好的事情，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。好，是的，上帝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，求主让我们深深相信神给我们是最好，蒙福的法则，我们坚定的仰望，看见神的道路成就在我们的当中。
神的道路高过人的路，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，他的心里有蓝图，他的时间不错，
起来祷告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心里头会不会有一些的重担，有一些的压力，有一些不明白的，甚至有一些的比较，好不好？我们来到神面前，我们相信神能够照着我们受苦遭难的日子叫我们喜乐，神能够照着我们所仰望的向我们施行慈爱。我们把我们的需要交给神，也在神面前用信心宣告，主你给我就是最好，我坚定信靠，我专心仰望，信靠你的慈爱，敬畏你的祷告。请这个早晨我们向主要一份礼物，每一个敬拜，每一首诗歌，每一天我们来到主面前，我们的眼光从人从环境转向我们丰盛的耶稣，赐慈爱的耶稣。当我们看环境一定会忧虑，当我们看人一定会比较，但是当我们看上帝，我们就经历神已经大大赐福于我们，神的恩典怜悯大大临到，好不好？我们把心里头最大的重担压力卸给神，让我们专心看耶稣。耶稣爱我们的孩子，爱我们的父母，超过我们爱他们。耶稣关心我们的明天，掌握我们的未来，超过我们能够掌握的。人算不如主算，好不好？我们把我们心中最大的担忧交给神，并且定睛在他身上，仰望他，敬畏他的祷告。请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赞美您，您的双手创造万有，创造美丽的天，创造大地，你的双手也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表达你对我们的爱永远不改变。主要帮助我们大力的起来仰望神，让我们今天看到蒙福的法则，我们今天的苦难要转向你，交给你。我主要我们今天要单单的仰望你，敬畏你的慈爱。欧主啊，恳求你开恩，让弟兄姊妹远离比较的软弱。欧主啊，帮助我们用信心宣告神给我们的就是最好，我们用喜乐用盼望来迎接每一天。主啊，也帮助我们回家珍惜我们的家人，珍惜神给我们的学校，神给我们的公司，神给我们的教会。而因着我们看见神，我们心头充满了欢喜快乐，让我们成为身边的祝福，仰望你恩惠。而这时候我们还有家人在病苦当中的，我主要在危难当中的，求神自己伸出大手医治怜悯，赐下全然的平安。听我们的祷告，感恩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请坐，神祝福各位。